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在今天可以自由的敬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记载在旧约《生命记》30章15节到20节。那经文的记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家里有圣经啊，请你翻到这段的经文。看哪，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祸，逞明在你面前。我今日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天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阐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士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愿神把赐福讲的跟听他话语的人。自从新冠病毒大爆发以来，整个世界被打乱，疫情就像大风吹，在各处造成灾害、混乱、紧张和不安，到今天仍然不能遏止。疫情当前，人才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跟无助，也被迫认真地思考人生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们就在这个时刻猛然醒悟到，在生死的大限前，人必须自己为自己的一生的意义和一生的生死祸福要负责。面对今年美国的大选，你的选择是非常的重要，那是关乎美国未来的生与死，祸与福。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记载在旧约《生命记》30章15节到20节。这个经文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生命的祸福，我们必须自己负责。如果你留心这六段的经文，就会发现有两个字词常常出现，一个是生命，或者是跟生命有关的字词，第二个字是今日。这个字词，生命或与生命有关的字词出现了六次，那今日这个词呢也出现六次，这好像在对我们说什么呢？今日跟生命要我们思想，你今日的处境，你今日处在决定生与死的关头，你必须要选择生命，而且是今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的时候，很不顺利，神的百姓不听从，反而一路上发很多的怨言，甚至顶撞神，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当他们好不容易快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也正是他们的领袖摩西 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摩西站在摩押平原，前面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是耶利哥。那个时候而且到了耶利哥以后，那如果攻占了耶利哥，那么他们就可以就进入到应许之地。他知道神的选民过了约旦河的这一关，整个历史将会改变，而他自己呢，也知道他的时期将到，他也按照神所说的进不了迦南。但是摩西站在平原的时候，他遥望那个迦南美地，就看到那边充满着许多的未来，但是他不晓得，所以他很担心神的百姓到了那边将来怎么办。就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摩西郑重地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明天会是福或者是祸，或者是生或者是死，全在于他们今天的明智的抉择。今天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明天跟他们的未来。回想四十年前，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出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向美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前进，走走走，向前走。可惜的是，以色列民没有遵守诫命，就在漂流，就在旷野漂泊。许多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壮丁都死在旷野了。摩西因此前进迦南的前夕，向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奉劝他们，希望他们切切地以上一代失败的历史为教训。所以他在离开世界之前，再三地叮咛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绝不要再重蹈覆辙。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以色列民，要他们在这个两条路上做明智的选择，一个是生，一个是死，要不然不是祝福，要不然就是咒诅，在他们的中间做一个选择。所以他先告诉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阐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跟你的后裔多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摩西在做这样的挑战之前，也在前面先说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先指出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耶和华是要愿意赐福他们的，所以他就说，哎，这边怎么有了？他就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祸阐明在你面前。我今日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伟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我在这段的经文特别打加上一个原文，有一个我今日， 因为我们的中文没有加上这句话，因为我刚才讲过今日跟生命有六次，所以在这个地加上去就会 明白了，就是第二句话，我今日吩咐你，在我们的和本的翻译没有这个字。那摩西强调今日的宣告是很具有关键性的，也就是说人一生的祸福就在今天当下决定，不要想说今天错就错吧，让明天去补救。我们每一刻的决定都是跟永恒有关，我们当下的想法就判定我们将来的生死祸福。摩西吩咐他们有三样东西很重要，如果你看这段的经文，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个是遵行他的道，第三个就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那这个三样的东西相当于治疗绝症的特效药，所以再三告诉他们，你这个是让你们得伟业能够 存留的一个方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蒙神的带领跟保守。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前路未知，不知将来如何，就像行在脆弱的薄冰上，如何行，脚应该踏在何处，每一步脚都要小心，因为走对了就能够渡到对岸，如果走错了，冰碎了，就会堕入冰河，而且会失去生命。我们今天的世代正处在生跟死的抉择之中，我们今天的抉择是我们面对神的永恒时刻。摩西接下来讲到，若不选择活路，那是什么呢？就是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在神的面前没有所谓的中间的路线，只能在死路跟活路中间选一条。那接下来他就讲了死路，他说倘若这边没有办法哈，倘若好，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耶旦河进去得伟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摩西说，当人心中不再有纯一的爱神，而去侍奉别的神的时候，他的生命便走向灭亡。当人认为某一件事情很重要，重要到可以放弃信仰的时候，这个人便是把这个东西把它当作是终极的，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把它当作神。摩西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便走在灭亡的路上。大卫王唱诗歌赞美的时候，他就讲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让世界弄瞎了我们心灵的眼睛，也不要让世界的东西来期待了神，否则会掉入死亡的路上。摩西讲完了活路的抉择跟死路的抉择之后，接下来就是第十九到二十节，就向他们挑战了。那这个挑战我再说，他说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 我将生命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全显生命，使你跟你的后裔多得存活，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值得留意的一个字，就是专靠他，听从他，专靠他。专靠就是指生命的联合，紧紧的依靠。专靠你在，如果你看 NIV 的时候，他那边是讲到，他是把它翻成 hold fast， 那就是紧紧的依靠。即使这个依靠呢，专靠呢，在圣经第一次出现的字，就是在创世纪讲到神创造男跟女的时候，就说到这件事。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边的联合就是专靠的字是一样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爱神，行在神的路上，还要专靠神，与他的生命联合。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活像基督，活出基督，活着就是基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整全的生命。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要拣选生命，今天摩西也要对我们说话。他说，生死祸福也列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他也要我们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是什么？就是信靠赐人生命的神，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相信他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说相信神而不相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相信神，就相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意思说他是生命的主。圣经论到他生命的特质的时候，不只是讲到他是生命的主，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也讲到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生命的光、生命的泉源。而主耶稣基督也讲到，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讲到生命也在我，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生命，意思说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离开他，我们就没有生命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选择爱耶和华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接受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得着永生，得以存活。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是无望的尽头，但是有基督的生命是无尽的盼望。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在生命终了的时候，他放下全国领导责任的时候，也把同样的选择放在百姓的面前。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的大河的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的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年老的约书亚叮咛着以色列民要做三种的选择，你要选择河的那边的神呢，还是在这里的亚摩利人的偶像的神呢？但是他说，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请问你的选择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应该所填写的生命？是物质的财富吗？是权力跟地位吗？难道生命的价值只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跟我们追求财富吗？或者是虚浮的权力跟社会地位吗？什么才是生命？意思是我们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因为这是跟生命的态度有关，这是关乎生与死的问题，也关乎祸与福的选择。你选择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的生命，你有怎么样的生命，就有怎么样的生活。主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向以色列人挑战，主要是要告诉他们填写生命很重要，就是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是生命。当我们听见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行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洞察到生命的本相，也就会明白生命的意义。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人生在世，要做大大小小的抉择，有很多的抉择，你的抉择就决定了你的一生。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千万千万要小心谨慎，因为我们的选择可能只有这么一次，一不小心就成千苦恨。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走的人也少。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两种要人选择的路，是宽路呢，还是窄路？一条宽大方便的路，有很多人进去，但是最终是灭亡之路。另外一条呢，狭窄艰巨的道路，进去的人也少，但是终极是永生。今天现代人的通病是什么呢？喜欢走容易的路，是走很诱人的路，是走很符合潮流的路，或者是所谓热门的路，但是艰难的窄路没有人想走，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其实唯一使我们得到正确价值的方法，并不是看路径的开始，而是看它的结局是什么。今天我们对事物的观点，千万不要受到时代环境的限制跟左右。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紧张，我们也跟着紧张，我们就跟着局势的变化，跟着共舞，以至于他们不安，我们也跟着不安。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真正有意义的事，有价值的事。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做基督门徒要进的门虽然是窄的，路是难行的，走的人也不多，但那是通往永生之道，所以是值得我们走的路。那些忠心跟从他教训的人会找到丰盛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做的选择定义了你的人生。你必须在神跟人的中间要做一个选择，你是信还是不信？你是顺从还是不顺从？ 你一旦选择相信主耶稣，他要让你经历丰盛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你现在走的路在哪里。美国是以圣经跟信仰为开国根基的，建国200多年以来，靠着是对上帝的敬畏跟信靠，靠着上帝的祝福跟带领，才拥有了今天。可以说美国人是因为初代那个在以基督的在立国的时候以基督的精神来建立，所以他都是存着敬畏上帝。所以敬畏上帝是使美国强大的坚固保障。这一次的大选事实上是考验选民的价值观，也是考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会产生正确的立场，基督徒的价值观应该是由圣经的真理所塑造的。凡是上帝喜欢喜悦的事，我们都应该遵守，凡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我们就当拒绝。基督徒的义必须要胜过世人的义，就像当初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的义要胜过那些法利赛的人，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不仅碰到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正确的判断，而且选择对的，而且还需要把正确的判断建立在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上。今天基督徒当关心的议题而且选择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信仰自由。美国人权法案中的第一项就是讲到信仰自由，所有其他的权利都延伸于这个基本的自由。但是很可惜，令人震惊的是，今天这种敬拜上帝的权利跟自由呢，正遭受到恶性的攻击跟破坏。上帝赐给人的立法的总纲是什么？叫我们，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而基督徒的价值观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就像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愿上帝的名在地上得到尊崇，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圣经也教导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他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祷告的诉求是什么呢？我们要让掌权者为基督徒实践信仰提供政策还有保障。所以我们祷告让他们蒙神的赐福，我们也蒙神的赐福可以敬拜神。看看最近的美国，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公然地将真理边缘化，并且使谎言变成主流，同时也公开撕裂圣经还焚烧教堂。我们最近还看到在加州一个教会也要被禁止，强迫他们限定离开，而且不能够回到教会礼拜。前几天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在2020年的大会刚刚结束，先不说它具体的内容跟它的果效，就说一个现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民主党发言人发言结束的时候都不提上帝。 而共和党每一个发言人结束的时候都会说，愿上帝祝福美国，愿上帝赐福美国人民。这个现象足以可见这个两党在政治理念上的根基是不同的。教会当然应该欢迎、抵倡跟保护信仰自由的政策，这样会为我们的宣教事工提供许多的方便，使传福音的大使命早日完成，神当然会祝福这样的国家。第二个议题我们要关心而且要明智的抉择，就是尊重生命。仅次于爱上帝的第二条命令的总归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对人的爱首先体现于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你不尊重生命，那你所谈的爱都是假的。一切生命包括胎儿都是神圣的，是全能上帝的礼物。我们应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未出生的胎儿，就像诗篇第139篇15到16节所说的，我在暗中塑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可见小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并不是一个生物的组织，而是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活生生的一个人。看看今天美国保守派强调尊重生命跟捍卫尚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但是自由派呢，强调保护妇女的权利，所以支持堕胎合法化。其实根据统计，1973年以来已经超过有6000万个婴儿因为堕胎而被谋杀，无数的生命被安乐死终结，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悲惨的大屠杀，是无辜的小孩子胎儿这样的被杀了。有些州甚至通过了法律，允许因为流产失败而生下来的小孩子，就让他痛苦的、孤独的躺在肢托的盘上，没有母亲的拥抱跟抚慰，就让婴儿默默的死去。发展到今天，是可以合法促使已经出生的胎儿，甚至今天你有没有听到说有堕胎的诊所已经开到高中的校园里头，随时方便为他们堕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环境。基督徒，我们尊重生命，我们的态度是什么？第三，我们关心的议题也是要成为我们抉择的，就是维护公义。什么是基督徒应该追求的道德模范？弥迦书6章28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今天的世界需要的是神的公义跟神的怜悯，这两个缺一不可的。根据上帝的启示，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赏善罚恶，执行公义。而教会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行出上帝的美善，还有上帝的美好，对需要的人存一个怜悯的心。在弘扬良善的方面，政府应该保护教会跟非盈利机构，让他们自由运作环境，他们所做的给社会很大的益处。在于抑制罪恶方面， 政府必须维护健全的治安跟司法的系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做官的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圣经是要神的子民在地上做一个好的公民，行出上帝的美善来。我们好的公民就是要尊重法治，而且是有秩序的生活。第三个议题，最后一个议题，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捍卫家庭。家庭是上帝建立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根基。生儿育女跟教导孩子是最具有生命价值的内容，都必须建立在稳固的婚姻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家庭，已经把神起初所定的婚姻制度跟意义篡改了，家庭的传统价值也破坏的差不多了。人的放肆将会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因为上帝不仅是慈爱，他也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这就是使徒保罗对那些不法不义的人说的，他说，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上帝会追究这样的一个责任。如果家庭的根基被削弱或者是破坏，整个社会最终都会崩溃的。家庭毁了，社会当然也就毁了，教会也跟着会遭殃。有人发出这样的警告，他说，这些资金雄厚的恶者，包括 LGBTQ 这些人，占就是同性、变性、双性、不可知性的，跟他们其他的左派的团体，正在有计划性的要摧毁家庭这个社会的基础。家庭根基若毁坏了，未来的社会不堪设想，会变成人间的地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为这个国家祷告。那你是基督徒，你不禁祷告，那如果是公民，你真的是要尽上你的本分，你要做明智的抉择。捍卫家庭传统价值的婚姻协谈专家叫 James Dobson， 他曾经说过，我相信今年的大选就是关乎国家的存亡。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大选获胜的一个政党将永远改变美国，改变未来。他说他不告诉我们要选谁，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而且做决定。这次的大选将极大的影响着这个国家的道德走向，还有社会政治的走向。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为大选迫切的祷告，求神在大选的过程中彰显他的主权跟他的荣耀，也求神赐美国一个机会，真的回归真神，悔改归向主。也要为那些在恶势力下、威胁下沉默的美国，或者是沉默的基督徒们祷告，让他们出来，勇敢地为神而发声，勇敢地为神做明智的决定。求神照他的旨意掌管人心，选出合神心意的领袖。今天神透过摩西 向我们说，今天，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跟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就求告他。意思说，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正确的决定。当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这是他应许的。所以我们需要神，求神差遣保惠师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勇敢地站在时代的破口，诚心实意的全显生命，就是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我们爱他，我们听从他，我们专靠他。我们如果有神的帮助，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阿们。那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在这个时候